今天我要来给大家来带来一个题目，叫做改变带来突破。在今年2026年是一个突破局限扩张境界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我们需要做出许多的改变。在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恐惧。我首先先要跟大家来分享三个有关改变的真理。第一个就是当你遇见耶稣的瞬间，你就已经踏上了改变的旅程。当你遇见耶稣的瞬间，你就已经踏上了改变的旅程。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当你遇见耶稣，你信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可能你的习性、你的价值观、你的生活形态，你在很多方面你已经开始改变，也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在这些都是可以看见的。在几天前我听到乔美伦老师在台北灵粮堂的主日崇拜讲了一篇信息，哇，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被触动。乔老师说，信耶稣得永生是使死后来得永生吗？他说不是，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得了永生，不是我们等到登天的那一刹那我们才去迎接永生，而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永生。而这个永生所指的不是时间，它指的是质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而这个永生的盼望因为跟随耶稣，它已经开始产生了变化。所以今天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我信主以后啊，我的生命也产生很大的变化。今天早晨我才在跟我的学长在讲，哇，我们是进到大学的时候我在布道会的里面我重生得救的。以前当我信主以后，我就一直跟我爸爸妈妈传福音啊，但是我爸妈都是拜拜的，他们就会告诉我，尤其是我妈妈，她说那还不是菩萨保佑你信耶稣啊，怎么样都可以硬凹，都可以乱掰啊，是不是？就要知道有一天呢，我三叔到我们家，我的三叔呢从小就看我不顺眼，你就知道我小时候有多么淘气，多么不听话。每次三叔到我们家，他就卷起衣袖就说，来，维宗在哪里，让三叔来修理你。见到面第一句话就讲这个。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他进到那天到了我们家，我正在厨房帮我妈妈正在做饭，我三叔进来以后他就说，我听你爸爸妈妈说你现在信了基督教啊，你的生命有很多的改变呐，啊，有个信仰是好的。你知道在那一刹那我就知道，原来我父母亲是有注意到我改变的。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教会8年的时间，她告诉我说，牧师，这8年我的生命起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人生好像翻盘一样。她过去的这些的朋友在见到她的时候，她说你怎么改变这么多啊？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当我们改变，这是信耶稣一个跟随神的人必然会产生的结果，阿们吗？我们不是因为改变而改变，我们是因为认识了耶稣，我们经历改变。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不断在改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不断成长蜕变的过程。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有关改变的第二个真理，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这是一个蜕变的经历。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当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我们过去所追求的，当我们信了耶稣，因为价值观的改变，以至于我们对一些事情，过去我们所看重的，现在我们觉得无所谓了。过去我们觉得无所谓的，我们现在觉得非常的看重了。我的大女儿自从生了孩子以后，我发现她变得格外的孝顺。为什么？他自己生了孩子，他知道带孩子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容易。他常常在为他的孩子祷告，跟他的丈夫跟我的女婿一起在为孩子祷告，他就更加的珍惜。他说他常常会发短信，他说 Mom, I don't know how did you do it. 他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他就开始经历改变，因为身份的改变，在他的里面开始呈现了一个质量的改变，你明白吗？因为身份的改变，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经历了一个身份的改变，你不再被称为是奴仆，你不再被称为是囚犯，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成为神的儿子，你也不再被称为孤儿。你知道这会让你的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里面，他讲到，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刚才怎么突然觉得我变声了？有天使与我一起呼应。他在这边就讲到说，只有吃奶的他是不熟练仁义，但是我们要长大成熟啊，因为他是婴孩，我们要长大成熟。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长大成熟跟你读几遍圣经没有关系，长大成熟跟你每个礼拜有没有参加主日崇拜来教会没有关系，因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在他的里面会开始产生生命的改变， Amen。 他会越来越像基督。第三个有关改变的真理，就是改变是神的命令。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来，我的天使变身来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这边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什么意思？意思你就是你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塑造了。在原文的里面，他告诉你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塑造，你不要去迎合这个世界的 standard 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个经文来打出来，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里讲到心意更新，是讲到人的 mentality， 是讲到你的意志，讲到你的情感，你需要不断的被改变。变化是变化 ing， 是不断的变化。然后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当我们讲到心意变化而更新的时候，在这边讲到一个 renewed mind 或 renewing of your mind， 在这边原文的意思是要回到至高点，回到起点。所以 renew 它本身在原文的里面有悔改的意思。各位，悔改是什么？英文叫做 repent， 对吗？悔改Pent 是什么？是阁楼。Pent 是阁楼。Repent 就是要回到阁楼。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阁楼就是一栋房子的最高点。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神要我们是回到那至高点。那个至高点是哪一个至？是管制的至。不是最高的，是管制的至。要回到那至高点。因为回到了至高点，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见神所看见的。你的心思意念就会不一样。家人们，为什么我们一再讲说我们要对齐，我们的眼光要对齐？因为当我们回到至高点的时候，我们回到高处，你就会发现你看事情的眼光跟角度是不一样的。就像老鹰跟鸡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鸡只会看到它眼前的饲料，只会看到它眼前的玉米，而鸡那个老鹰飞在天空，它可以看到什么？它可以看到它的猎物，他可以看到鸡，对吗？小鸡，他可以看到鱼，他可以看到这些猎物，是全然不同的。而鸡的生命是在地上走的，而老鹰的生命却是在天空飞的。神创造我们是渴望我们具有老鹰的生命，所以他说你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神的命令，要我们要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换句话说，家人们，如果我把这个句子倒过来，如果你希望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有一件事情你是必须要做，那就是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明白了吗？因此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改变。家人们，如果你常常习惯说我已经习惯这样，我就是这样， 我永远都改不了，我没有办法。今天这篇信息是为你预备的，告诉你旁边说，这篇信息是为你预备的。所以我们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不是只有靠自己的意志力而已，我们需要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2026年我们是一个突破局限扩张境界的一年，神要我们在这一年要向左向右开展。我非常的同意今天 Deborah 带我们祷告，在这一年我们有属灵征战，我们会有震动，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征战的背后，神要我们经历的是得胜。所以你要看到，用属灵的眼光看到，在每一个震动的里面，神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有属天的平安，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不能够震动的国。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4章第2节，我们大声的来读，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
在这边讲到要张大，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神对亚伯拉罕说，那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亚伯兰，他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那地去。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亚伯兰他其实已经非常富有了，他有牲畜，他有很大的家庭，但是神说你要离开，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的本身就是改变。告诉我说，来，离开的本身就是改变。所以神跟他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往我所指示你的那地去。各位，为什么神要他改变？神为什么叫他搬家？神太无聊了吗？不是的，他对亚伯拉罕说，他说因为我要你成为大国，因为我要你拥有大名，因为我要赐给你大福，好叫你可以成为列国万邦的祝福。亲爱的家人们，神没有允许亚伯拉罕停留在他的舒适圈。你想想看，在乌尔，在哈兰，因住的多习惯了。各位，你今天为什么要来美国？你在你的家乡不是过得挺习惯的吗？当你来到这里，你就要有一个改变，不是吗？我常常看到我们的华人来到美国，还是沿袭了什么我们旧有的习惯，在很多的地方沿袭了旧有的习惯。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要领受的是神在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季节、新的境界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同意的说阿们。所以他把亚伯拉罕他就带离开了他的舒适圈，为的是要扩张他的帐幕之地。所以亚伯拉罕他做了一个大大的改变，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是有呼召的。亲爱的家人，今天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做出一个改变，你必须要离开旧有的习惯，离开旧有的思维，离开旧有的形态，让你的生命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突破的季节，以至于神可以大大的祝福你。你要明白，简短的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真理，上帝所有的祝福他乐意给我们，但是这些祝福是为了要祝福更多的人。同意的说阿们。所以神要工作之前，他必须要先来预备我们这个器皿。接下来他说，你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幔子是用来做什么？幔子是用来做遮盖的，它也代表了影响力。所以亚伯拉罕在乌尔他的影响力已经饱和了，所以神也必须要把他带离开他的家乡乌尔哈兰，以至于他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让他的帐幕可以被张大，让他的影响力可以被扩大。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有5个动词，他讲到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第二个动词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第三个动词不要限制，第四个动词要放长你的绳子，第5个动词就是要坚固你的橛子。这5个动词都是命令啊，跟我说都是命令。所以这是神的命令，告诉我们，我们要突破，我们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圈，我们要来经历神的扩张，我们要成为万邦列国的祝福。家人们，这不仅仅是对你说的，更是对教会说的。所以如果你要期待经历突破，那你就要做好改变的准备。 所以今天我要用三件事情来预备弟兄姐妹要进入到充满改变离开的一年。第一个，你要重塑你的思维信念系统，要重塑你的思维信念系统。每个人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愿景，我们需要有一个蓝图，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改变。我刚刚说过，我们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我们是为了要什么？我们是为了要经历神，我们才来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你知道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你需要有一个清楚的愿景跟蓝图。你能够看得到你未来的三年五年吗？以前我在职场里面，我常常在做 interview， 我在面试一些人，我们最喜欢问的问题，我相信你一定有经验，这些人就会问你说， What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你怎么看你三年以后你会在哪里，你五年之后你会是怎么样的人。同样的，今天我作为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也常常在问我自己，三年以后正道灵粮堂会长什么样，五年以后正道灵粮堂会长什么样。在非常多年前，我的老公方达牧师曾经在青少年里面讲过一篇信息，至今难忘。他说，你要 begin with an end in your mind。 他说，当你开始之前，你要把它的结局放在你的心中。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当你开始2026年你新的一年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到今年年底结束的时候你长得会是怎样？ Hello， 你有听见我在讲什么？你要想2026年年底结束的时候我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圣经读完了一遍，我从过去没有服侍，我开始加入到服侍，我过去跟我的妻子关系不好，但是我们现在和好了。然后我也可以看到我在教会里面我的影响力 增加了，我在工作的场合的里面我看到我越来越能够活出卓越。我也看到在2026年底的时候我减肥10磅，我在发预言哈。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有一个愿景清楚的蓝图的时候，家人们，你才会知道你要怎么样去度你的日子呀。如果今天你就是稀里糊涂的，你不做任何的改变，你没有任何的愿景，我可以告诉你，到了年底，我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叫什么？我还是原来的我，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家人们，我们需要有清楚的愿景跟蓝图啊。在上个礼拜，我们跟区长，我们有一个聚会，我告诉我们的区长说，在2026年，你要把你自己当主任牧师看待。哇哦，好不好给我们的区长拍拍手啊。你要把你自己当主任牧师看待啊。如果你觉得你只是一个区长，你只会管一个区啊，明白吗？如果你把你自己当主任牧师看待，你管理的就是一间教会。你希望你的教会长啥样啊？是有能力的，有影响力的，可以被差派的，可以进入命定的。哇哦！你知道我们的牧区随便一个牧区都超过50人啊，70-80人啊，已经比很多洛杉矶的教会都更大了。我要讲的不是大小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你思维的问题。你今天怎么看待你自己？今天早晨一早我来为 Nathan 来祷告，我就听到他7年级要站上这个讲台。我说 Nathan， 我还跟Nathan 跟 David 都在站在 在那边为他们祷告。我说，你知道 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以前当我是教会的敬拜团负责同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很小，摆折叠椅只能摆110张椅子，把摆满满的。我说礼拜天主日崇拜我们有2堂，每个礼拜天的早上我在那边的时候，我们8:45开始第一堂的崇拜，下面就坐5个人呢，3个人呢。我就告诉我的敬拜团同工，我说你不要看底下坐几个人，每一次我们带敬拜，我们要想底下是坐满了人。我们要想到这个在主日崇拜，我每次带敬拜我起来，哦，1、2、3、4、5，感谢主，我们今天有500人在这里敬拜。家人们，今天早晨我就跟我们的 Nathan 分享，我说 When you stand here， 你站在这里，你不要在乎底下这几百人，你站在这里，你的思维你要觉得我在对5000人我在讲道，我对500人在讲道。家人们，你知道 大卫能够打败哥利亚，是因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巨人，他早就已经看见了，在才打败熊跟狮子的时候 He already knew There's a power inside of him 有能力在他的里面，他是可以打败巨人的。所以家人们，永远都不要小看你自己，你的 mentality 你的思维信念系统必须要改变。所以区长，我告诉你们，到2026年你要有一个期许，我带的牧区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教会。 Amen， 相信的拍手，大声的来拍手。我们要常常鼓励我们的区长啊，我们要常常鼓励我们的小组长啊。你知道我比较不是看数字的人，我比较不追求这个，因为从小我妈就要我追求数字，你懂我在讲什么？这次考60分，下次要考65哦，70哦，80哦，90哦。但是你知道我们必须要对自己有一个期许，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进步。你知道家人们，你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你要来帮助你的小组长，你说因为我在这个小组，我的小组一定会增长，因为我在这个小组，我的小组长一定会非常幸福。我要告诉你们，我在这个教会，我跟方达，我们来美国，这是我们的第三间教会，我们在这边待了31年。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不管去到哪里，我们对自己都有一个期许，我们去到哪一个教会，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牧者感到幸福。请你听好来，这不是为我自己说的，我已经是全洛杉矶最幸福的牧师，因为你们很爱我。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必须要来爱你的领袖，爱你的小组长，对你的小组，对你的牧区要有期许，对你负责的事工团队你要有期许，你要有愿景，要有蓝图啊！昨天我打电话给一个弟兄，我跟他聊了大概20分钟，我跟他说好不好，我给你定一个6个月到8个月的目标，让你现在手中的事工可以交棒。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让他下台，是因为我太喜欢他，我知道他可以做更大的事，所以我就要挑战他，你6到8个月你可以把你手工的事工交出去啊！我跟我的跟 David 牧师还有跟我们的同工，我常常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下台啊？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把你手边的事情交出去，你要有愿景，你现在所在的公司，你的职场，在你的家中，在你的事业，在你的 everything， 在你的教会的服事，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愿景。这 forever 你就在那个位置上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是一个传承的教会，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起来，然后我们现在有15个孩子每天读经打卡啊！我知道组了一个群啊，每天读经打卡。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些乐器班？你说哎呀我就是学不会，你要 so be it， 神就说让你所说的给你成就，你若觉得不可能不行，永远不能，我已经习惯了， so be it， 你就是这样了。你要卡在你现在这个地方吗？每一位家人们，我们起来吧，要不要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清楚的蓝图。第二个就是你要更新你的信念系统，就是我们讲到如果你对改变启动新的方式你总是说很难或不可能，那这件事情就会成为你所相信的就是很难就是不可能。我喜欢英文的一个说法，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你会成为你所相信的。所以在座的有很多的父母，请你相信你的孩子， You got to believe your children。 昨天我们去参加一个跨教会跨宗派的祷告会，在那个祷告会的当中，我代表其中一个部分，我出来祷告为下一代祷告。你知道我听到太多的人告诉我说下一代很难呢，说这一代的年轻人 Gen Z 很难。我要告诉你真道灵粮堂的家人， I don't believe it， 因为神说在他们有难成的事啊。所以我要起来，我说我就昨天我带祷告，我说主啊，因为你说你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 我全然的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孩子发预言，他们要像以西结书第37章说，枯骨都要复活，而且要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而这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家人们， You will become what you believe， 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你必须要相信你的孩子，你要改变你的信念系统。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耶利米书第32章17节，这是我们这礼拜的金句，请你要把它背下来。 I love this scripture， 让我们一起所有的人大声的来读，可以吗？来，请。
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再一次来。
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One more time。
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家人们，你相信吗？你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吗？那我告诉你，改变就有可能。你相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那么你现在的窘境，你现在的尴尬，你现在被困住，神就可以改变。你如果真的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知道你这些离家的儿女，你的亲子关系， 你心里面最忧愁的，他必然会改变。你需要做的是改变你自己的信念系统。如果连你都不相信，你要叫上帝怎么工作呢？因为我们的信心会吸引神的同在，我们的信心会吸引神的作为。 Amen。 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改变行不通的模式。当我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就被教导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祷告灵修啊。哦，后来就有一首歌叫《中国的早晨5点钟》，要早晨5点钟。然后我听到有另外有别的教会，不是隔壁的教会，说哇5点起来啊，我们都是4点起来啊。在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以前我们在教会在 Roland Heights 的时候，我们隔壁有一家的这个韩国人的这个店呢，我们的教会就在那个 plaza 的里面。哇，我们早上来教会了，来晨祷。他说 You just got here， 我们已经祷告完了，我们的早上4点呢，3点起来祷告啊。哇，你知道吗？这些韩国人3、4点起来祷告，你知道我的心有多么被控告吗？我都是早上睡到自然醒，那自然醒对我来说是最舒服的。你知道非常多年，你知道我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控告的里面。你知道5点起来的比6点起来属灵，4点起床祷告的比5点起来属灵，3点起床的比4点起来属灵，昼夜不睡的彻夜祷告像耶稣一样的最属灵。你知道以至于哇，我长期就被活在这样的一个控告的里面。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我想说，主啊，你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我每天早上有的时候5点半、6点半我就醒过来了，但是就是不能够被闹钟叫醒，你懂吗？你知道我要自然醒我才会觉得我是睡饱的，即便差那么2、3分钟被闹钟叫醒，我就是睡不饱。后来我就知道，哇，我要早起啊，头悬梁锥刺股，行不通啊。所以我就放弃了这种行不通的模式。 Amen。你知道我就说，哎呀，祷告很重要啊，赵永清牧师每天哇祷告多久啊，谁又祷告2个小时啊，祷告3个小时，哎呀家人们，我羡慕啊。但是你知道当我进入到我的 closet， 进入到我的衣橱，在内室里面，我跪下来祷告5分钟，我就在想今天晚上要吃什么，然后待会儿我要去哪里办事，我今天有哪些事情要做。你知道我就发现我跪在内室里面的祷告行不通啊。后来神就让我看见我什么时候祷告最有效果。你知道我走路的时候，做家事的时候，洗澡的时候，然后开车的时候最有效果。我就做了一个改变。家人们，我 anytime 有人说问我一天到晚，我就问我每一天我什么时间祷告，祷告多久时间，我就告诉他说我随时随地我都在祷告。我就发现我跪下来不是我的菜，跪下来一个人在房间不是我的菜。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晨祷，线上晨祷，我真心说你知道我有多么享受吗？ 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所以我们的 dwelling place 二月的 dwelling place 全教会祷告会你一定要来，告诉你旁边说全教会祷告会你一定要来。在我的好享受好享受跟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I love it, I truly enjoy it. 我谢谢你过去从疫情开始每个礼拜我跟我们在线上祷告的，你知道 你无形当中 你们就帮助了你们的牧师。我谢谢你们，你知道我们要改变，要在实验室里面我们都上过化学课，你不可能用一样的方法一样的配方然后你期待得出不一样的结果。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你必须要知道什么东西是行不通的。在疫情的期间有人就不来小组，有的人就只是在线上聚会啊。但是他说哎，我这样不是也是挺好的吗？但是那是神的意思吗？我们来看看，这给你们几个，你们自己去思考，为什么我的灵性没有成长，为什么我的心越来越冷淡，这些都是 symptom 是症状。如果你感觉到你里面越来越冷淡，你提不起劲来来敬拜神，这些是症状，那告诉你你生病了。你必须要去想那个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的婚姻没有改善，是不是你们的互动模式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样子，为什么我的工作投资是呈现一个停滞的状态，为什么我的减重计划没有效果，我为我自己说的。为什么不要，你们不要自己跳坑哦，牧师没有讲你要不下礼拜你就跑到别的教会去了。为什么我的减重计划没有效果，为什么我的财务总是入不敷出。你必须要看到你在生命里面你有哪些症状，你要做改变，这些都是警讯告诉你说 It's time to change， 是要改变的时刻到了。当旧模式行不通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跟考验已经大于我们的思考框架。所以英文叫做 think out of the box， 你要在盒子以外去思考，我可以怎么样来做出一个改变。神在每个季节都有新的工作，关键在于你要从现在行不通的模式当中找到突破口。家人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恐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家做功课，有没有写下你所恐惧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做功课，让我告诉你，你还是原来的你。为什么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会给大家派功课，你要写下你的恐惧清单，接下来在这个礼拜你就要写下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已经卡住了行不通了，你需要做出改变，写下来。就像你的孩子去到学校，如果他回到家不写作业，老师说你的小孩一整个礼拜没有交作业，一定会怎样？来，不求人，鞭子拿来，对不对？没有，你一定会把他臭骂一顿。因为什么写功课？因为你知道做功课对你的孩子是好的。所以家人们，我们也要做功课，要写下一个属灵清单，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出改变。第三个就是要找到神队友挂钩，跟我说找到。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你就知道为什么找神队友这么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你看到了吗？这些频率可以停在这边，这些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计拍器，这个计拍器的速度是完全一样，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拨弄，结果到后来你就会看到，当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产生了一个效果叫做简谐震荡，简单的简，还有我这边打出来的简谐震荡，就是把原本相同频率但不是同步的节拍器 放到了水罐子的上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变成同步。所以换句话说，在今年我们讲到橛子是挂钩的一年，你要与你的神队友挂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在公义、信德、仁爱跟和平上面一起来追求神。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要问你，你是在跟神跟谁对齐？你在跟谁共振？如果今天你觉得你在读圣经上面你很缺乏恒心，你去找一些读圣经很有恒心的人，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读圣经？我可不可以每天来打卡？如果你觉得你祷告没有纪律，跟一群很会祷告的人，你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祷告？真道灵粮堂有一个恩膏叫什么？不要脸的恩膏。你去找这些人呢、啊，跟他挂钩啊。你知道我现在在这每一天就有好几个人，他说我打卡，今天读经打卡完毕，读经完毕，祷告完毕就打卡给我。还有人打卡完了以后还会写他今天灵修的感动，非常的认真。我说你每天都可以寄给我，请大家不要每天都寄给我，我光是回你们的信息我可能就昏了。你知道有一些人也是这样，当他们跟我说打卡完毕，我也还他一个，我今天也读完圣经了，打卡完毕。各位你明白吗？这个共振就是这个意思。我要跟一些人爱神的一起侍奉的，你可不可以带着我一起来服侍？你可不可以带着我一起来学习？你可不可以带着我一起读圣经？你可不可以带着我？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我觉得我很缺乏信心，去找那些有信心的人跟他同频啊。你知道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需要神队友。在教会里面我们推动 RPG，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RPG， 问你的小组长。我们把 RPG 的方式我们都放在都曾经给小组长过，你去问的小组长，为什么我的小组里面没有 RPG， 我要 RPG， 组长我可以跟你一起 RPG 吗？你知道就开始做呀。你知道你的生命日积月累做出这样的改变，跟神队友在一起一定会改变。你要读圣经，找一些人打卡，我每天读完以后我就发给你，读完以后你发给我，我们彼此互相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我们可以彼此的帮助。找人一起做运动，我超不爱做运动的，我硬找了一个姐妹，我说你每天都这一个礼拜你要跟我做运动三次，要打卡打卡打卡，这就是来督促我呀。你知道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神队友，你要跟正能量有信心对神国有梦想的人在一起。我欢迎你们来找我聊聊啊，我对神国有一大堆的梦想啊。你知道会刺激你开始去想，我可以怎么为神的教会、为我的小组、为我的团队、为神国、为职场，我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你要进入到服侍的团队，因为服侍团队里的弟兄姐妹是你的神队友啊。最后我要鼓励你，我要用圣经里面的一个地名，我要来跟你们做最后的分享。我们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在圣经里面，如果你们可能比较认识这个地点，是在约书亚，他要这个 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入到迦南之前，他停在一个地方叫做石亭。大家可能记得这个地点石亭，其实石亭这个字在民数记的里面也出现过。你知道石亭这个地方它有两个属灵的关键层面，就是当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入到迦南的时候，石亭是他们在旷野的最后一站。我今天要来宣告，我们今天都站在石亭，是你们生命旷野的最后一站。你知道在石亭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在过去在石亭这个地方，他们跟摩押女子发生了淫乱，在那个地方拜偶像。所以石亭这个地方，当约书亚要离开石亭这个地方，他也象征着是要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的自我，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我们在石亭，我们要全部的离开，我们需要做出改变。今天回家再给你们一个功课，写下你们过去生命当中的失败。 What did you fail to do? 读经祷告还什么，你不需要再去追赶， 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有一个新的 pattern， 新的模式，是行得通，找你的神队友。过去你的父母亲、你的师长、你的权柄曾经告诉你，你就是笨，你没办法，告诉你说你不可能。我妈妈从小就说你这个人就是虎头蛇尾，她从小就这样说，虎头蛇尾。你知道当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被大大的改变以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当我认定神的时候，我往这个目标我不会轻易放弃的。如果你认识我够久，你就知道 I never give up， I don't give up。 我不是虎头蛇尾，但是很多控告的言辞在我们的里面写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破除这句话在我生命里面的任何法定效力。你要做出一个改变，当有人在过去控告你，就觉得你懒惰，你没有办法，你钱都管不好，家也管不好，你就只想换工作，换教会，换小组，换环境，换老婆，换老公。让我告诉你，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你自己。当我们里面被改变，我们生命被改变，那家人们，我们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可以开始发挥影响力，我们可以突破我们生命的局限。所以在实体，你需要严肃地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象征着离开你的旧生命，要即将进入到神迹跟应许。第二个，它代表神的同在。让实体这个地方出一种非常有名的树，它就叫做合欢树。合欢树的木头就叫做皂荚木，听过了吧？皂荚木是用来做约柜的材料。所以在石亭这个地方， 它的皂荚木用来做约柜，也代表了神的同在。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的祷告会改成 The Dwelling Place？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追求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来到了实体，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有一种决心，就是主啊，现在就是我站在实体的时刻，我面对我过去的失败，但 at the same time 我要邀请神的同在进入到我的生命，进入到我的婚姻，进入到我的财务，进入到我的亲子关系，进入到我的职场。因为神有神同在的地方，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Amen，
家人们， Amen。 在这个石亭木代表了神的同在，是我们要被抬进新的季节。我们需要从生命当中的实体出发，诚实面对那个软弱退缩的自己，开始选择改变，预备进入生命的迦南地。家人们，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要进入迦南了吗？我们要把来面对我们一切的软弱，有软弱不可耻，但是如果你不去面对它，你永远都在软弱的里面。但是如果你靠着神的能力来面对你生命的软弱，让我告诉你，至终的得胜是属于你。